叫欧牧师。以前在旧金山有一个牧师，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很有影响。他讲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因为刚才欧牧师讲到感动，他就说我们在教会听到很感动，但是感动完以后没有行动的话啊，不是说一定没有行动，有的会有行动，但是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下次来要更感动。结果我们就在一个循环里面非常感动，然后感动到最后我们都不动。所以求主怜悯哈，如果主施恩在我们当中，假如我的分享是合乎主的旨意，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不是跟大家来讲道，我是来分享负担，分享我在23年牧会、24年的宣教机构侍奉，然后神给我机会来学习宣教的事工，这些负担我想不是为了说的好听的，是为了我们都能够实行的。如果你昨天晚上来，你可能记得啊，我要先跟大家讲平安。那平安呢，固然是一个啊基督徒的吉祥话，但是平安带着有责任，大家记得吗？平安以后要做什么？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当我们每次彼此问安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蒙受恩典就有责任，就有托付。父怎样差遣耶稣，他也照样差遣我们。啊，我也最近我常常在想一样事情啊，我发现一个教会的名称常常会啊显出那个教会的着重在哪里。啊，早年的时候啊，宣教士到中国，特别像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建立教会很多叫做耶稣堂，因为这是讲耶稣的地方，还有很多叫福音堂，因为是传福音、有福音的地方。那我想说这些名字都很有意思啊。那我也注意到啊，最近这10多年在美国也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我觉得很感谢主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很多的教会啊开始用大使命教会啊，或者是宣道教会。那宣道会当然 老早就讲的，不过讲了久了以后，大家看久了以后就没有想到，只把它当作一个名词啊。所以我想请问我们教会的全名叫什么？我问错了哈，你们当然都知道哈，圣何西中华归主教会。圣何西代表我们在这里，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那中间中华归主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中华归主的系统。不过我昨天问苏长老，他说�啊，在湾区有3间中华归主，然后相关的可能还有其他的教会啊，其他的地方大概很少听到的哈。我就记得我刚啊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浸信会有一次去听赵金颖牧师讲道，然后前几年看到余立功牧师所写的《夜尽天明》，因为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在大后方在重庆啊做学生工作，那时候神很重用赵金颖牧师啊，在大学里面带起啊一个侍奉啊信仰的热潮。但是在他书里面讲一样事情让我也很啊感动，也很震撼，就是赵君颖牧师跟在西雅图的一些宣教士啊，宣教士会跟西雅图有关的，就发起了一个中国十字军运动啊，意思就是中国已经从接受传福音到也要参与传福音。而且那个书上写啊，当时的宣教士好像措手不及，还包括这个校园团契后来在远东在台湾很有影响的艾德里牧师，那时候他被英国派到中国，也是在这个做校园团契的工作，学生工作，当时也有一点惊愕，因为他们只把当中人中国人当作要接受福音的对象，没有准备中国人也要起来传福音啊，我很感动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的教会有这个很宝贵的 legacy， 很宝贵的一个背景哈啊。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让我提醒你们。那 当然现在赵俊勇牧师过去了，中华归主可以变成一个名称了，成为一个招牌了，但是其实中华归主是一个行动。所以当我看到你们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哈，因为我发现你们跟国际关怀协会我们有很深的渊源。因为国际关怀协会啊，李秀全牧师创办发起，一直有一个负担，以前是讲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那么这两年呢，我们觉得讲福音进中国跟出中国比较容易联想到中国大陆啊，这个地理上或者政治上的区域，其实普世的华人也都是那个对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称呼改成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那福音进中华不是中华归主吗？所以我就发现哎，国际关怀协会跟你们很有渊源哈，所以你们接受我们做小弟弟好了哈。所以今天晚上啊，跟欧牧师跟苏长老啊，跟我们宣道部的同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一个请求，我说我们很盼望啊，因为我们在美国才九年，所以等于是很幼小的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宣教侍奉的团体，但是我们很盼望找到一些伙伴的教会啊，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义务或者责任，只是愿意一起来思考寻求成为伙伴啊，为华人蒙恩以及华人参与普世宣教来摆上一点心力哈，所以求主成全，求主帮助哈。那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关怀与宣教。坦白说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我的家庭作业，因为2002年我从亚特兰大搬到洛杉矶参加啊国际关怀协会。因为2002年呢春天的时候啊，国际关怀协会在加州政府登记成立了，有一个董事会了，但是没有传道人，没有同工。那那个时候我正好啊把亚特兰大教会主任牧师的这个职责啊卸下来啊，我找到了这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位同工来做主任牧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就退下来在第二线来协助新的同工。但是后来我在想呢，在美国有所谓的牧会道德啊，就是老牧师退下来的时候最好放手，老牧师最好不要再去干预。那我想说，我如果留在亚特兰大啊，新的同工如果有什么因心因格的要做的事情，那人都是习惯的动物啊，难免会有意见啊。那有意见的时候来找到我这个老牧师怎么办呢？那我没有到那么了不起啊，我都完全不讲话也不对，不讲话也是一种态度，我讲话也是一种态度。后来我觉得我应当退出来啊，那时候我就寻求神的带领。那我跟李秀全牧师是从好朋友啊，大哥哥，然后变成亲人，因为我娶了他的妹妹啊。所以我们就从 brother in grace 进到 brother in law， 从恩典进到律法里面去了，那我们的关系就亲上加亲哈。我就想到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蒙恩，他在校园团契，我在学员传道会，然后几十年我们都没有碰到一起，那也许最后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一起来打拼吧，一起为神的国，为福音，为宣教，为华人教会参与普世宣教来打拼吧。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他的邀请，我就参加到国际关怀协会。所以2002年的8月我们就开车两三个礼拜啊，不是要开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开到 Salt Lake City 跟我大女儿在一起顺便玩一玩，然后就到洛杉矶。所以2002年的9月1号我就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关怀协会的总干事。那我的理解也很简单哈，因为当时我是第一个同工，当然是总干事哈，所有事都要干嘛哈，所以叫总干事嘛哈。这个台湾话讲好丢干共经嘛哈，我们现在同工也不多啊，但是很感谢主，我们这几年啊逐渐在学习。但是我参加到国际关怀协会的时候，我就想哈啊，我们明明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是一个差会哈。是一个华人的差会，为了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而成立的。那为什么叫做关怀协会呢？啊，我做了一点功课哈，啊，我晓得这是李秀全牧师在1996年的时候，他到香港啊去参加啊华福会啊，那时候轮到在香港举办。那今年是第8届，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第六届的华府哈，1996年，啊，2001年，哦 ，no no no， 不是，我算错了哈，1996年不是第八届哈，啊，反正不管这个数学，让你们去算了，你们这里都是 high tech 人哈，啊，我是读化工的，不是读数学的，所以我就化工的，所以就不知道了哈。那他那个时候呢，就看见香港到处都有大字报，因为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就是1997年的时候香港要回归中国，那时候李牧师在一个宣教的机构里面，他就在想，如果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登记一个宣教的机构，那么就自然变成在中国合法的一个机构，这想法很好哈。所以呢，但是你要登记一个什么机构呢？基督教某某差会，那就太醒目了哈，太招摇了哈。那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要比较 low key 一点哈，所以后来找到一些有心的负担的同工，就登记成立叫做关怀社啊。所以我就想了解，那为什么叫关怀社？关怀社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其实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家庭作业哈。我在想说，那么关怀跟宣教什么关系？后来我很感谢主，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碰到邵俊南牧师。他是我们的属灵的大哥哥哈，诶，他说这关怀很好哈，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关怀，那上帝的爱落实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从关怀开始。那我们也发现啊，我们人有一种软弱，我可以宣教而不关怀，但是我不能关怀而不宣教。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宣教可以是一个事业，宣教可以是要有业绩来表现的。你出去短宣，你布道有多少人觉志，回来以后大家很高兴。如果你出去短宣没有一个人觉志，下次要不要去你都会考虑，教会要不要支持你去也要重新考虑，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在乎那个成果，那个绩效，那个业绩哈。原谅我这样说，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很小心，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社会啊。我想到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我也觉得很触目惊心。去年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John Piper， 如果你们比较注意的话会注意到他，他在 Minneapolis，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讲员跟作书的哈。他强调宣教，说其实宣教就是为了让人归向神来敬拜神，所以宣教不是最重要的，敬拜神是最重要的，但是人要怎么敬拜神就是要透过宣教才会达成。所以他说敬拜是宣教的这个动力哈，那我也觉得很阿们，很同感。这个 John Piper 去年呢，他向他的教会请假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是10个月。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有名了，他需要沉潜下来，他要检讨反省。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很感动，很佩服哈，这么有名的牧师会承认我有属灵上的骄傲啊，我的名气超过我的真实了。结果今年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个牧师也是这样子的，我不记得那个牧师什么名字，但是我知道那个牧师是在推动在美国职堂，而且说已经职了300到500个礼拜堂了，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事工。结果这个牧师也一样的要请10个月的假，因为他的同工责备他说他有骄傲跟假冒为善啊，他不是在金钱或者两性关系上啊犯罪了，那个是很隐藏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难的。诶，居然他也接受他们的指责，然后他就休息。然后呢，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的一个执行编辑叫 Mark Galley， 我常常看他的文章，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在美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就是做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好像一个商业机构的 CEO 一样的，执行长一样的，你是怎么样去做 manager， 你应该是一个牧者，关心会有的，结果最后呢你只是一个 manager， 你旁边碰到都是你的干部，你跟弟兄姊妹都脱节了。诶，我看了有道理哈，我看了有道理。所以呢，我们人有这个软弱，连我们做宣教这么好的事情都可能动机不纯。在宣教中场上有很多的困难，宣教师的相处，宣教师自己的性格，宣教师的家庭，宣教师的健康，还有一个呢， 宣教机构跟宣教机构可能会争地盘，这个我们都晓得，对不对？以前最被诟病的就是基督教很多的名堂，然后没有信人说去哪个教会啊，这个偏心教会，那个说这个偷羊啊，就是表示我们人的软弱嘛，哈。所以我们可以做宣教而不关心人，我们宣教是坐在人的身上，是为了让他们蒙恩，但是这些人变成我们的统计，这些人变成我们的业绩。所以我们可以宣教而不关心人，但是你不可能关心人而不宣教，因为你如果关心他，你一定不只是在他的一些其他方面，你最后要关心到他的灵魂，他的永远的命运。所以真正爱跟关心从关怀开始。那有一段圣经是昨天晚上我已经用过的哈，就是马太福音9:35-38，啊，那里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昨天我们讲到，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解释很好，但是没有很忠于圣经。所以我们常常，我以前就是犯这样错啊，传福音很急迫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赶快起来做工，没有错，但是顺序忽略了。因为主耶稣讲求庄稼的主，先有祷告才有工人兴起，先有祷告才有宣教。所以宣教是祷告的结果，祷告是宣教的基础，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有的人很属灵，他们整天躲在里面祷告爱主， So what? 你爱了半天你不爱人，那个爱主是自己陶醉自己的。所以祷告就有宣教的行动，但是当你有宣教行动的时候，不要忘掉你没有祷告，你单有热心，甚至你有属世的资源跟策略也不能成事，因为如果不是神在里面跟你同工赐福你。所以我们就学习这个功课。那这昨天我所强调的，但是今天我要回过来，主耶稣是我们宣教的榜样模范。但是我们追溯到回来，整个宣教就是天父上帝的心意。创世纪讲到上帝创造的万物，最后他的杰作就是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人有上帝的荣耀，而且当人被造以后，上帝就授权给人啊。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有三个描述很有意思，要他们治理，要他们管理，要他们修理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的，但是以后我们就发现撒旦将像约翰福音10:10耶稣所讲到的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撒旦就是与神为敌，他就破坏神的工作，然后他就诱惑欺骗人，然后先从人最弱的部分，就是从夏娃着手。然后亚当也没有强到哪里，亚当可以说是第一个情圣，因为当夏娃啊，这个被引诱违背神的命令以后呢，夏娃叫亚当吃，亚当也很听话，所以我们就发现会做丈夫的都像亚当，都会听太太的话啊，不听太太话吃亏在眼前啊，这个是都是会做丈夫人都懂的事情哈。啊，所以在家里面要和谐呢，就会懂得哈。有一次，有一群男人在一起，男人在一起谈很多的事情，后来谈呢就谈到怕老婆的问题，然后有人就说，所有怕老婆的都站出来，所以所有人都站到一堆去，剩下一个人站在那边。哦，大家说老王，哦，你很厉害哦。他说不是的，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所以就表示很会做男人，所以夏娃亚当就做了榜样，所以他们两个都吃了恶果，然后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荣耀，也失去了那个权柄。但是上帝的本意把他的荣耀给人，要人彰显他的荣耀，把权柄给人，要人为他掌权，给人选择的权利，并且也告诉人错误的选择的后果，但是人有那个选择的自由跟责任。然后圣经特别有一个事情是很奥秘的，神救赎人的计划是创世之前的，所以在神的权智里面，神的预知里面，明明知道人要选择，如果没有选择错的机会就不叫选择，如果不给他选择错的可能就不叫选择。我们不是一个 robot 被 program 只会行善，我们会有别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上帝老早预备一个拯救，所以创世之前神就预备了拯救，要恢复，要让人除去罪的隔离，与神和好，能够重新彰显神的荣耀，能够重新代表神来掌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先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人，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呼召他出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哈兰，所以他75岁的时候，我现在看到这一段了，我就很感动，因为到明年我就70岁了，所以再过六年我就跟亚伯拉罕同年了，所以再过六年我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因为他75岁的时候已经只是没有孩子没有儿子而已，他有太太了，他有产业了，还有侄儿，然后居然上帝叫他走他就走了，而且呢去哪里不知道。我想我如果我教会牧师我教会有75岁的老弟兄，然后他儿女财宴都已经成群了，然后他说上帝感动我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他去啊？你一定不会让他去，你说老欢癫老的发神经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当然不会让他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就去了，这就是信心之父嘛，对不对？然后上帝赐福给他，上帝赐福给他，在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讲得很清楚，上帝给他大名，叫他成为大国，目的不只是为了他，目的是为了叫地上万族因他得福。所以从旧约开始，上帝的救赎的工作透过他所拣选的人，以后透过以色列的民族，但是以色列民族辜负了，没有达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夏娃的后裔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诞生了。所以上帝了解人的处境，关心人的困难跟问题，上帝采取行动。旧约的时候，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多次多方差遣先知晓谕他的人民，到末世的时候就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现在到一个时候常常一些名字都忘掉了，所以我请问欧牧师哈，19世纪英国到非洲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探险家，叫什么名字？李文斯顿啊，大卫李文斯顿啊，谢谢，我不是要考欧牧师了，但是我真的是忘掉了哈，这个上帝知道我没有在这个 tricky 哈。大卫李文斯顿有一句名言，他说：“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做宣教士。”这句话我最先看到的时候，也不晓得是大卫李文斯顿讲的，不晓得这么了不起的人讲的。而且我最先看到的时候呢，是因为啊，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从台大毕业化工系也好像有很好的前途。然后也很健康，也还没有交女朋友，也没有生病，没有得绝症，好像前途都没有了，上帝依我，然后我说上帝我就把这一生给你，我好好的，然后居然会奉献做传道，所以跌破眼镜了。那有一些长辈的很鼓励我，但是我碰到一个，我毕业那一年在海洋学院夏令会的时候，中兴大学森林系的一个朋友，我今天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谈，就谈起来这个人现在住在 Pasadena， 我说我回去要找他，这个人叫李世刚他的妹妹叫李世新，是曾经是斯坦福大学医院的 副院长，现在做 UCLA 的医院的副院长，是做得很好的。那这个李世刚呢，他在那一个夏令会可能是决志信主了。那巧不巧呢，经过一年多以后啊，到了，哦，差不多经过两年，我们是1964年夏天，到了1966年的十月的时候，我出来侍奉，已经我是1966年1月2号参加学员传道会，然后我就被安排啊，到了台南啊。我在台南呢，是接续我前面一位香港侨生欧阳济啊。欧阳济是我们在座人的姐夫哈。欧阳济后来胰脏癌过世了，我们就很怀念他。那我就派到台南成功大学里面去做学生工作。那我在成功大学旁边呢，有一个巷子是大学路18巷八号，那里有一个这个不是学校的，而是民间所安排的一个学生宿舍，一间一间一间间的，那我就租了一间房子在那边。哎，没想到我居然碰到这个李世刚先生，啊，他也住在那边，他在那个时候的 CAT 叫亚航，不是 Air Asia， 是 CAT 哈 ，Civil Air Transportation 哈，那是美军后来美国人在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就在亚航做事，哎，他碰到我，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出来侍奉主。没有想到他很不客气啊，当头就痛骂我一顿了。他说你浪费国家的资产，然后你不事生产，做社会的寄生虫。哇，我在教会只听到长辈说感谢主啊，你很爱主啊。虽然他们这样讲，我也晓得当他的儿子要奉献的时候，他一定会阻止他们。别人的儿子死不了嘛，没关系啊，把狼架西为料哈，所以反正多多益善，你们别人都去了，自己的是另外事。但是一个人冲着我这样讲，我真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就跟他解释哦，我不是生产哦，我如果带人信主重生得救，他会发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我没有直接生产，我还是贡献生产。请问你们在座有哪几个人在种田？你在房子里面种一个瓜还差不多了哈。你没有直接做生产，对不对？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做服务业的嘛，但是我们还是贡献生产啊，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讲得过去，不过实在是很不舒服哦，跟他这样讲。那时候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听说有人讲，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做传道人，哎，我觉得那我也不错啊，我跟上帝的独生子同行啊，也很好啊。后来我才晓得，其实不是讲做传道人，是做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说的，哇，我非常光荣哈！我昨天已经讲到了，如果你唱歌说主我愿像你，请你想清楚哦，你要像主什么？你说像你的荣美，像你的慈悲，像你的爱心，你想得很美。但是有一个根本的东西，耶稣来到地上做宣教士，你要不要像他？哦，你说 no no no， 那你就不是真正要像主喽。你如果像主，你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哦。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学习耶稣，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都是宣教的人哦。你不一定到远方做宣教士，但你在这里做宣教人，从祷告开始。我再跟大家问一下哈，昨天我说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四个动作：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请跟我讲一遍好不好？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可是你说的哦，不是我说的哦，当然我把它套在你的嘴里面哈。但是求主让我们真心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宣教士，跟随向主耶稣。但是我要强调一样事情，神是这个宣教的神，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你知道以前我们中国人不作兴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这脱太肉麻了，对不对？我们这是尽在不言中，那才是高级的。可是现在在美国生活呢，你不讲的不行了，对不对？尤其你的孩子到学校去，他们的美国爸爸妈妈都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又 hug 又 kiss, 然后回到家里，你个中国爸爸妈妈说我跟你吃饭，我跟你上学，难道还不爱你吗？他们就很失望，所以就学习要 outspoken。 我告诉你哦，哪一天你的另外一半很大声说我爱你，你要小心哦，因为一定有问题哦。那平常没事都不用讲的嘛，为什么现在讲那么大声呢？是有一点虚啊，掩耳盗铃哈。但我们中国人不是作兴的，所以我们现在到处都讲我爱你我爱你，讲到已经烂了。其实 真正的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关怀，表现在知道他的问题跟需要，表示在接纳他，表示在尊重他，表示在宽恕他，表示我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他。这是从很细腻的关怀开始，所以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大话，爱从真实的关怀开始。圣经上有一句话，虽然中文没有这样翻，但是英文是这样讲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英文说 He cares for you， 他关怀你们。你在圣经上去查，我们中文圣经不一定都翻成 cares， 不翻成关怀，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很多顾念啊、看顾啊，这个这都是跟关怀有关哈。那我没有时间去 go through 这个 list， 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比方说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在焚而不毁的荆棘中异象里向摩西显现，对他呼召。上帝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的哀声我都听到了，以色列人的苦情我都看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啊，摩西说，上帝谢谢你下来救他， Go ahead。 上帝说，不是，你去。啊，这是很奥秘哦。上帝要救，结果呢要我这个人去。摩西说，我是谁啊？第一个他不是说我是谁，你是谁啊？我回去怎么跟人家讲？当然这个我不要去讲他，他经过很多的推三阻四，最后顺从神的呼召去了。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上帝听见了，上帝看见了，他晓得，他关心，他体恤我们。他在教会设立牧师，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说，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英文叫做 You take care of my sheep， Take care，你要去关心照顾我的小羊。哎，我们的侍奉都从关顾关心来开始。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精神衰弱，不能睡觉，看医生吃药好像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牧师听到以后，他说，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生命最怕就是不知道他什么病，对不对？你知道什么病以后，就可能可以对症下药，就有一半的机会了。所以这个姊妹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啊，就把那个老牧师请来啊，我有什么问题？老牧师说，你要认罪，因为你的信心软弱，因为圣经上帝清楚地说，你要把你的一切忧虑卸给我，因为我关心你。但是你知是知道，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整天在操心。当然了，我这样讲完不是表示你都没有操心了，但是问题就好像约翰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天父都已经知道了，你们还没有祷告之前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上帝知道，上帝关心，上帝不是要你懒惰，上帝要你殷勤为他的国摆上，你所需要的上帝会 take care。 上帝是爱跟关怀的上帝，从旧约到新约。那么最具体的就是上帝爱关怀要拯救我们，就把他的独生子赐下给我们。上帝是我们奉献的最好的一个 role model。 怎么说呢？因为上帝是没有保留的把他最爱的为我们而舍。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都白白的给我们吗？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No way。 上帝的独生子当然是最爱的，对不对？我有三个女儿，我都很爱他们，虽然有时候会稍微偏心，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们。现在有两个孙子，我都爱我们两个孙子。那上帝的独生子他怎么会不爱呢？上帝当然非常爱他，但是比较之下，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好像不爱他的儿子，就为我们舍了。那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他说的，是我自己愿意舍的。然后上帝要赐福什么人呢？上帝要赐福 为他没有保留的人。所以创世纪22章，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话，你要小心哦。我们有的时候会祷告说，神啊，求你向我说话，千万小心哦。上帝不说则已，一说你就受不了。因为上帝对他说话，亚伯拉罕，把你最爱的，你的独生子献上给我。哇，这是很不合理的，这是上帝应许给他的。上帝也不是要人用孩子献祭的上帝，所以这跟你的理性，跟你的神学完全违反。可是上帝考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完全违反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办？圣经描述，我觉得很奇妙啊。圣经没写的，我不敢乱说。但是圣经没有讲说亚伯拉罕跟撒拉商量，也没有讲撒拉说你杀千刀了，你老糊涂了，你儿子不是你的，也是我的，你怎么可以把他拿去？哎，居然不用商量，哎，表示他们夫妻是很好哈。然后他走了三天的路程，带着仆人啊，骑着驴，预备了柴火，到了上帝的山上。最后要献祭的时候，上帝的使者显现，他说：“现在我知道，因为你没有留下，两次讲，你没有留下你所爱的不给我，所以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呀，上帝给亚伯拉罕赐福是最大的福，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配上上帝，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不给。诗篇84篇说：“上帝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上帝的施恩赐福是没有保留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啊，常常会留一手，对老师留一招啊，怕青出于蓝，有些人把老师推掉了。那爸爸有什么秘方呢？只传子不传女，而且传，后来就传的就走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护着自己，对不对？可是我们上帝是不留下的。而且我们注意到一样事情啊，我昨天已经稍微提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撒菲拉，他卖了房子，私自留下几分当作全部奉献，被上帝当场击杀。问题在哪里？欺骗，欺哄圣灵，还有呢，私自留下几分。所以讲到奉献，我们从耶稣基督看见上帝的舍，也看见我们的奉献的原则。奉献，上帝不是看你奉献多少，而是看你留下多少。你奉献了很多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留下更多。你什么都没有，你把两个小钱奉献，因为你把养生的都奉献，上帝悦纳。这是顺便提到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样事情，宣教的上帝他自己就做榜样，他把他最爱的他的独生儿子就为我们而赐下。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主耶稣成为模范的宣教士，成为宣教士的榜样，成为我们愿意做宣教的那个 role model。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里告诉我们，宣教不是叫人来，而是你去。宣教不是等着人来，而是你要去主动去找人。来是很好，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常学唱一首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那是1950年左右，在台湾从大陆到家逃难，心里人心惶惶，然后礼拜堂开布道会，在路上就请人进来，很多人信主。等到安定了，等到繁荣了，就好景不长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说来来来，见礼拜堂门打开人就来了，现在门都没有了，现在从前门进来，从后门跑掉了，所以教会处变不惊，就保持原状，这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整个宣教的精神不是来，而是你去，你去。所以主耶稣成为我们榜样，他走遍各城各乡。耶稣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现在为了宣教的工作常常到各地去，人家说，哦，邱牧师你好辛苦啊，尤其知道我11年前心脏开刀，他晓得我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邱牧师心很不好诶，但是他还到处跑啊，啊不是不好心乱处跑啊，上帝的怜悯。他说你好辛苦啊，我说我哪里有辛苦，我坐飞机辛苦，我坐在飞机上睡觉，当然有的人坐在飞机上不睡觉，那是你的事情嘛，那肯定可以睡觉，为什么你不睡呢？那我就在坐机上飞机睡觉嘛。 所以从洛杉矶飞到台湾飞13个钟头，我可以睡6到7个钟头，而且又有饭吃，那是受舒服呢，对不对？只有一个困难，就是坐到屁股痛而已。所以我现在到处去我觉得很高兴啊。耶稣那时候不一样哦，耶稣那时候是11路哦，对不对？我们小时候11路就是走路啊，他不只是走路啊，他有时候骑驴啊，有驴愿意给他骑啊，那也不错了哈，变成耶稣的坐下骑也很好哈，也很光荣哈。但是耶稣到各地去非常辛苦哎，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哎。可是他不辞辛劳，他走遍各城各乡，表示他不要漏掉一个地方。所以宣教传福音，不只是我传一个就好了，而是要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听到，那才是我们宣教的使命。马太福音24章14节有上帝的应许，也是上帝的要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快来到。虽然那个 camping 讲10月21号又是末期，10月1号21号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去讲哪一天，但是我们要随时准备末期必定会来到。而且末期来到之前有一样事情会成就，就是这天国的福音会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传遍天下的过程里面，你在哪里？上帝要你，要我，我们一起有份，让我们四周的人，让远方的人，因为宣教的努力而听到福音，而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说全世界人都会信，但是全世界人都有权利期待教会跟基督徒活出福音的见证，向他们传扬福音的消息。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所以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给我们看见一个宣教的典范。我自己在想，原谅我这样说哈，很多的教会在北美逐渐开始有宣教的参与，有短宣或者有访宣。访宣也不错，你去看看工厂的需要，回来以后就祷告，就有负担，就采取行动，就去短宣或者中宣。前几年我们有同工，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了，他们一个是化学教授，一个是物理教授，他们跑到德国去啊，向那边的这个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啊，这个太太是物理教授，太太跟他们讲一篇磁共振，讲完以后再跟他们布道，大家都服服帖帖，因为发现不是这个无知小民的迷信哈，这个 PhD 也都信了，那他讲的大概可要听了哈，所以他们传福音非常有效。但是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而且签证只有3个月，所以3个月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另外一个教授去，他们叫做中宣接力啊，所以人家是长期在一个工厂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更宝贵的是长宣啊，就是愿意投身在一个地方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一辈子，那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典范。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典范，这样子的宣教士难能可贵，我们要珍惜他们，支持他们。但是等这些人去做宣教士来不及了，王长老哈，来不及了，对不对？山东燕嘛哈，我们现在需要所有人在各行各业都以宣教为使命。你的专业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平台，来荣耀神，来接触人。你不一定要变成传统的宣教士，但是你要从你的岗位上以宣教为使命，再重新看你的 job， 再重新看你的工作，你为宣教而成为最杰出的一个经理人员，一个职员，一个工人。这是宣教的使命，除非上帝给你清楚的引导，你可以转换，不然你是什么身份，你蒙召的时候就留这个身份来荣耀主。这就是全民皆兵的宣教观念。主耶稣走遍各城，那个遍很重要，他走主动去，所以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是等人来找他，是他去找人。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有策略，他在会堂里，会堂表示有一些敬畏神寻求人神的人在那边，可能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这些人可能是犹太人或者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对神有追求的心。所以这是耶稣先从好土做起，他不是一开头就碰到那个石英分子啊，就碰到一鼻灰然后你就灰心了。所以宣教你要懂得怎么 顺从圣灵去寻找神预备的人。然后他在会堂里做什么三件事情？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又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三方面是一个整全的宣教。教训人是什么？我们不太喜欢被人教训啊，我们很喜欢训人，但不喜欢被训。其实教训人就是 teach， 就是教导，所以是 neutral 的。耶稣有教导的工作，当然那个教导不只是一般的教导，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宣教的平台是透过教育的平台啊，这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事情。但是当然耶稣的教导是让人认识神，以及让是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当他讲到古人对你们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怎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他讲的是新道理，他不是陈腔滥调，他懂得上帝的心意来教导我们。这个教导教训也可以是成全圣徒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成全圣徒，教导让教会成为宣教的基地，装备弟兄姊妹成为宣教人，那全教会变成宣教的教会，那他做教导的工作。然后传天国的福音，那这是我们最熟的，我们想到宣教就是传福音，这当然是宣教的核心，但是不是宣教的全部。我们宣教有很多的准备，最后是让得到灵性的救恩，永恒的救恩，跟上帝和好，生命改变，关系改变，这个是核心的事情。当然主耶稣做这个核心的事情，所以他一出来，圣经说他出来就宣讲，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第三件，他做医治各样的病症。什么意思？表示耶稣关心人身体的需要跟软弱。很遗憾的，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个世纪啊，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啊有一个分歧。有一些因为科学的进步，以为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他们很刻意注意社会的建设，被称为叫做社会福音。当然他们也很多不相信神迹奇事，这个他们有他的问题。那么为了有些分别，我们叫做福音信仰的教会，注重属灵的啊，或者是这个基要信仰的教会，那我们就为了跟他们分别撇清，我们就刻意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只讲属灵的灵性的救恩，而且常常是个人的救恩。圣经讲救恩当然是个人，但是不只是停在个人，是群体。上帝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常常讲你们你们你们，当他讲你们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讲我，是讲我们啊。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很遗憾的，现在感谢主啊，我想福音信仰的教会也慢慢发现了，也是因为整个环境在改变啊。你看最近我们最关切的可能是什么地方？请问你现在最关切的是什么地方？美国占领华尔街，当然很关切哈，1%的人得到全美国最多的比例的收入，我们都愤愤不平啊！你看美国政府的品质越来越差，这个当然我们最关切。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在水深火热里面的，你知道什么地方？泰国。我不晓得现在泰国那个整个藏潮是不是已经都进来了？我们有同工在泰国，我们有一个姊妹，她从厦门成为我们的宣教士，他们在曼谷的郊区有一个学生中心，然后这几天我都收到他的 email， 他今天的 email 叫做等候，他说他们已经叫人筑了1公尺高的一个挡水墙，然后所有的排水道都塞住了，因为呢，这个当水进来的时候，从排水道下水道会渗进来，然后就整个屋子都是污水。他说他们冰箱已经架到1公尺以上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泡面也买不到了，瓶装水也买不到了，因为通通扫光了。他们有的学生就把他们送到台北去啊，他们以前是去短宣，现在不是短宣，现在叫洪宣，因为洪水的缘故把他们送到那边去，这一去可能要2个月啊。感谢主，他们正好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的姊妹就留守在那边，我们很担心他们。你看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司空见惯了，对不对？3月的时候，我坐飞机到 Dallas 去领聚会，不晓得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日本出大事情了。然后接下来，土耳其啊，土耳其是什么？ 十月二十三号，是不是大大地震啊？你有的地方你觉得震得很好哈，有的地方你觉得很舍不得哈，啊，我想震得很好也不应该哈，也都是很可怜的。我还好一个两个月还是两天的一个婴孩居然被救出来哈，这些事情这么多，你看让教会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不能再闭门自我属灵了。当旁边的人在水深火热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伸出援手呢？我听夏中坚牧师，他是台湾福音协进会的总干事，后来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救助协会。他说成立救助协会的时候，他们就请红十字会去训练他们的同工，在灾难的时候临到怎么样来救助。训练的时候他们不晓得要干什么，因为台湾没事。到了9月21号中部东势那边大地震，哎呀，他们受的训练就派上用场了。感谢主，现在台湾的教会普遍的有一个观念，关心社区弱势的群体，或者失学的学生，可能都有课后的服务。每次有灾难，台湾的教会可以动员起来，已经突破了过去的想法。耶稣来，他晓得人的软弱，虽然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人吃饱，结果造成混淆，因为很多人就为了吃饼得饱来跟耶稣。耶稣没有为了不让人家有这种的误会就不给他吃，给他饿死好了，因为反正死了以后灵魂上天堂就好了嘛。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就住在湾区，他就住在旧金山。这个牧师原来在仰光有一个神学院，他现在年纪大身体也不好，所以退休有别的牧师在接他。这个牧师我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华福的缘故认识他，因为他在台北去参加他的儿子在台北的卫理堂聚会，我就碰到这个牧师，也因为华福的缘故就认得这个牧师。很有意思啊，在50年代的时候他在中缅边界做医生，他开了一个吉普车啊，到各村里面去医病。有一天他从一个村子回到自己的村子，村子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心脏病发，请他赶快去抢救，但是很遗憾的，当他到的时候那个老先生来不及了，他很难过，他把车子开到山边对着夕阳，他在想这个老先生过去有4次病发都被他抢救回来，但是第5次来不及了。我想医生最大的打击就是你不能救人，你本来就是要救人的，但是你救不了他。结果他后来就决定一样事情，他说我把他医来医去还是死了，所以他就放弃做医生做牧师。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做医生的，请你不要以为我对你有什么指桑骂槐哈，你好好做医生救人也很好哈。你不只是救他身体，眼科医生哈，当病人在等的时候，他不只是给他看那些东西，也要看福音单章。哎，这个眼科医生很会用时间哈，他反正等了没事嘛，就给他看福音单章哈。啊，你有很多方法哈，你跟他做牙齿，然后他嘴巴张开不能跟你辩论，你就跟他讲福音嘛哈。当然不一定要这样子哈，这样可能会做得反效果哈。但是你可以做医生，也可以救人灵魂。不过对于那个牧师来讲，他觉得最重要是救他的灵魂。虽然如此，耶稣没有说因为你们的身体疾病不要紧，死就死吧。耶稣没有，耶稣医他们。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专门为医病的，因为约翰福音第5章记载，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的时候，耶稣到了所伯的廊子，有很多的病人躺在那里，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耶稣只医一个病人，只医一个瘫子。耶稣看到那个瘫子说：“你要痊愈吗？”那个瘫子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抬我去，我要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去。”那个人满腹牢骚，都是人害我的。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仰望耶稣，耶稣就叫他改变了。如果耶稣来是为所有的病人，他应该那天所有的病人耶稣来了都好了，结果他只医一个人。可见耶稣不是单单为医病来的，但是当人有需要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医治他们。当然耶稣不只是医病，他也赶鬼，他让人脱去恶者的捆绑跟束缚，拯救人脱离律法跟假冒为善他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耶稣是我们宣教的典范，他的宣教 我把它称作全方位的宣教。他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病症是一个代表性，就是他顾到人的需要。所以有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撞了车子了，流血到要死了，你把他抬到救护车上，你止血要紧还是跟他讲信耶稣得永生要紧？你不跟他止血，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你不相信耶稣我就不跟你止血。他说永生也不要，我这个生命先要紧，你帮我止血好了。不是说止血比永生更要紧，但是你止了血以后你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嘛，对不对？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一个问题， urgent 的问题， urgency 的问题。所以耶稣给我看见他关怀人，他看见他们，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的。耶稣看见了，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有一首诗歌说：“从主的眼中看世界。”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首诗歌，“从主的眼中看世界”啊，你们去找找看。这是这个80年代的一个旧歌，80年代已经30年前了，是我们那时候的好歌，现在是旧歌了。所以对你们讲可以从唱新歌，因为你们不知道嘛，所以你们就可以唱新歌。所以我们从远可以向耶和华唱新歌，把老歌都翻出来唱，不要只会唱这个很新潮的现代的歌。我不反对他，但是也会学些老歌。从主的眼中看世界，由主的心来体会。耶稣看见了他就动怜悯的心。保罗在雅典城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本来在等他的同工的，这是他的休息的时间 take a break。 可是他看见人的需要，他就迫切，他就出去了，与每日世上所遇见的人在那里辩论，在那里讲福音。这是保罗看见了，动了心了，采取行动了。我们今天看不见，为什么？见怪不怪，奇怪自败，看太多了。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让我们不是看自己，看自己的有限，求主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看见人的需要。你知道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拿出来的，交给门徒。主耶稣对门徒挑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就是拿20银子去买东西，也不够他们吃啊。”但是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谁？找到一个小朋友，这个门徒很会带人的，很会带人的。菲利，这个门徒很会带人的，他就把一个小朋友的五饼二鱼拿去给耶稣，对着5000人开玩笑。如果你是门徒，你怎么说？五饼二鱼无济于事。但是不要轻看你的五饼二鱼无济于事。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能够做的太有限，我做跟不做都差不多，所以干脆不做。主耶稣不是这样看，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哪怕是煮个五饼二鱼，当他拨开注谢分开，反而剩下12篮。这是主耶稣所做的。真正满足人的是主，但是主要有材料，这个材料是你给的，是你。主耶稣要用我们，用我们教会。当我们愿意摆上被主所用去宣教，这个宣教不只是去传，这个宣教是愿意献上我们所有的，包括金钱，包括时间，包括恩赐，对人的服务。这是耶稣整全的宣教，这是关怀的榜样。那关于关怀的部分呢，我有一些事情，几个原则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如果你有爱，你就不可能忽视他。台湾宇宙光的负责人林志平弟兄，听说他最近才来过湾区这边，他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爱就是在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如果你有爱，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你没有爱，如果人有需要，死活由他。”我们多少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就昧着自己的心，我们就走了。到美国来生活，在教会做牧师啊，有一事情很为难的，就是我常常收到各单位的信，都是募款的信。所以我碰到好些牧师， 都有同感，忍痛含泪把它丢在垃圾桶。那每个你都奉献，你怎么办呢？啊，这个真是一个难题哈。但是我想啊，与其把它丢在垃圾桶，不如在神的面前祷告，在你有限的资源里面，你愿意专注在哪一些方面去帮助？所以林志平弟兄这个原则，我愿意传给分享给各位。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因为杀自己的父母被判刑，但是这个年轻人居然是到过教会的青年人。当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很遗憾，我们觉得那个教会怎么会那样子，其实也可能会发生在我的教会。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周连华牧师，看这个事情以后他很难过，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亏欠。他没有说你们的教会有问题，他觉得这是我们的问题。当那个80年代的时候，全美国有一个电视这个televangelist 叫做 Jim Baker 出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跟他划分界限。我听到一个消息我很感动， Billy Graham 去鼓励他，他没有说你是我们传道人里面的败类，耶稣因为你而蒙羞，多少人就看不起教会，我要跟你撇清界限。没有，他觉得这是一个软弱跌倒的传道人，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一个，他没有说我跟你没有关系，他反而去关心他。我觉得这就是主耶稣的心。所以当我们愿意爱跟关怀的时候，这个爱跟关怀不是讲好听的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当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我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愿意 get involved。 最近一个很震惊全世界的消息是在广东，是不是那个2岁的孩子被车子压过去，几分钟里面旁边有20几个人看见，袖手没有做什么。我们会责备中国大陆怎么会这样子，有同工说这是大城市，中国还是很多地方很有人情的。这个也会发生在美国。我记得35年前1976年的时候，我跟我那人经过夏威夷，那时候我大哥住在那边，他有两个女儿很可爱，还是小学，两个女儿在那里叽叽喳喳那里讲话，他们讲一个笑话，他说如果你说我家遭小偷了，没有人会理你，他说失火了大家都跑出来，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啊。这是美国、中国大陆、全世界差不多。当出了事情的时候啊，最好不要 get involved， 不要被卷入了啊，我最好把它离得远远的。 No， 如果你有宣教的心，你像主耶稣一样的，他干嘛？他吃饱饭没事啊，他为什么从天上下来？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认同？他为什么要担当我们的罪过？他为什么要受试探像我们一样的只是没有犯罪？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了解，他经过这一切，他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而且他的救赎能够拯救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的责任，我愿意 get involved，我不是撇清，我不是自己清高。另外一个，当我们关怀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他的 felt needs。 20几年前我听到一些录音带，是 Dallas 神学院一个讲领袖训练很有名的，叫做 Howard Hendricks 博士，他讲到我们要叫人采取行动，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引起动机， motivation。 他说动机有两种，一种叫做内在的动机，一种叫做外在的动机。外在的动机比方说爸爸跟儿子说你跟我坐下去，那个儿子不理，你再跟我坐下去不理，你跟我坐下去不理，我揍你，他就坐下去了。然后那个儿子说我身体是坐的，我心里是站着，这是外在的动机。那这个强权的国家很会用外在的动机，但是老百姓心不一定服。那最高明的是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是什么？自发的，对不对？所以最高明的领导是能够激发人的自发力啊。所以我们说领袖训练啊，但是你怎么会激发他的自发力，他愿意呢？ self motivation 呢？你要让他看见需要。你为什么要喝水？因为口渴嘛。你可以把一头驴带在河边，但是你不能叫他喝水，他不渴嘛，对不对？明天我要讲有一个办法叫他喝水，所以明天早上你一定要来，我就吊你一个胃口哈。所以明天会下回分解哈。他要看见需要，他就愿意做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传分给别人的时候，人家不愿意听，为什么呢？他如果反对你还好，反对你表示他关心，而且反对人一信就变成很热心。最怕是什么？很好，我如果有一天要相信，我可能会考虑你们基督教，不过啊，那个不过你就完了。他不觉得有需要，对不对？不觉得有需要。所以我们关怀人要发现他的感觉到的需要是什么，感觉到的需要是什么。在1979年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台湾，我们在这个学员传道会啊，我们邀请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师，你要不要听是谁？你们知道吧？汉城纯福音中的教会。我们在那个时候听说他们教会有几十万人，现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已经多到我们几次无法数了。他不是一个教派哦，是一个教会哦，几十万人哦。赵恩基牧师他讲一样事情，他说他训练他们教会的会友要竖起耳朵做听闭队啊，在50年代60年代在中国大陆有听闭队，就专门听人家讲什么然后去告发啊，你不要做那种听闭队。但是他训练他们的弟兄姊妹到超级市场要竖起耳朵听，听听他在讲什么，讲什么呢？谁跟谁吵架，谁家里有什么问题，听了以后呢，不是去传播，听了以后你就凭爱心去敲门，某某人，我是你的邻居，我来看你啊，他有问题有需要，你去找他。如果是夫妇吵架，如果你经过这个情形，你来看他，不能说我听到你们吵架了，他听了已经很不高兴哈。所以当然你跟他讲一些别的事情啊，或怎么怎么，然后讲话里面你就会讲你的见证啊，以前我们夫妇也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后来上帝怎么帮助我们。那你不一定第一次就讲，但是你可以循序渐进。所以你要听听你旁边的需要。然后他说一样事情，他说我们在教会很注重人属灵的需要，但是如果人有灵魂体，或者人有灵魂跟体啊，不管是三分或者二分，如果人有这个，结果我只注意他的灵，他平常绝大部分的身体的活动都是魂跟体的活动，结果我们只顾他的灵，结果他就灵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都不顾他的灵，平常都是他的魂跟体，他的感情，他的身体的需要，结果我们把他交给魔鬼。所以难怪，就好像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两个钟头已经很久了，去逛街逛墨哇，几个钟头都觉得乐此不疲。所以我们灵性软弱，因为我们陪世界比陪灵更厉害，陪灵很难的。所以赵恩基牧师训练他们的弟兄姊妹做一样事情，那个时候韩国整个经济起来啊，在汝矣岛上很多的高楼啊，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你看中国大陆看香港到处都是这种高楼。那高楼里面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常常小偷来的时候只有把你的门口那个东西贴住，大搬家你都不知道，因为老鼠不相往来，我是故意讲的，老死不相往来，你邻居都不管啊。所以他们训练他们会有做一样事情，什么呢？如果你住在公寓大楼，你就常常在电梯间旁边等，因为有的人啊，大包小包回来拿不动的时候，你就帮他拿，诶，你就开始建立关系了，你就开始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伸出友谊之手，然后你去看望他们，你有家庭小组啊，就在附近，很亲切，不会有任何的宗教的威胁感啊，他就来了，就成为一个桥梁，就带到主面前，就带到教会，教会就这样成长。哎，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从人感觉到的需要着手来帮助他，尤其我们今天面对，昨天我讲到了所谓 创起世界，后共产党跟穆斯林的世界，因为整个意识形态，因为宗教的缘故，然后也因为历史积累下的因素，对基督教有排斥，有拒绝，有怀疑，有敌意，甚至迫害基督教的地方，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方式进去，传统的宣教士也进不去，那这种地方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去。当你去的时候，你从服务的角度做起，而且真心的服务，你为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今天的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弟兄讲，教会支持的一个在柬埔寨的一个宣教士，最近他教他们种辣椒，哎，这个非常好，哇，感谢主。Micro 这个 loan 给他小额贷款啊，你给他鱼，不如教他怎么样抓鱼，所以扶持他，给他尊严。你不是外面救济他，宣教很难的事情就是外面救济就把当地人都弄垮。你要扶持他的尊严，让他能够自立啊！你透过教育，透过扶贫，透过医疗，很多方面可以做。五年前，2007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带着一些医生到了柬埔寨一个乡村的地方，叫做棒珍省，离金边大概100公里，但是因为他们的路况跟交通要开2.5到3个钟头，在这里1.5个钟头就到了。我们到了那棒珍省，然后到旁边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做维通，就是大庙村。那个村子有4个大庙，有一个空的卫理公会礼拜堂，我们跟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借着医疗来服务他们。第一年他们不晓得我们是谁，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但是很多人来被医病。我们第二年去，第三年去，第四年去，今年第五年去，明年1月我们第6次要再去。当我们去的时候，今年去，有的人从很远的村子走路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过来，他说我听说你们的耶稣医生比较好。感谢主，我们已经有名称叫做耶稣医生了。因为我们带去的医护的人员，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人哦，大学生物系主任到那边做什么？替他量血压，然后告诉他你到哪一科去啊，大家都可以做。我的连襟是在多伦多的政府做 house inspector， 他是学建筑的，他第一年跟我去，每年都跟我去，去了以后就食髓知味了。他要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人说人家都是医生你去干什么啊？弄得他好难过，他觉得自己没有用。他到了香港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要去的医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跟他讲说我退休以后我要出来宣教。我的好朋友跟他说你已经几岁了，等到退休来不及了。我讲到他更难过，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很有用，因为他很 organized， 他就变成我们野战医院的临时的医院的这个 director。哇，进来挂号，而且他很有语言恩赐，几句话他已经简文就会讲几句了，反正是唬几句就可以了，人家听得很高兴就可以了。然后量血压啊，再严重一点跟他验血糖，然后你要看牙科啊，你要看针灸啊，你要看内科，你要看什么科都可以啊，我们就把它分出去了。哇，感谢主。然后我们告诉要去的同工，我说我们代表耶稣来触摸他们。圣经记载，当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在路上远远看着耶稣，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应该说不洁净不洁净，然后要避开的，但是他违反当时的常例，他跑来就跪在耶稣面前说求你可怜我吧。圣经记载，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摸他，这一摸他的麻风好了，而且因为麻风而有的心灵创伤也好了。所以70年代格里汉布道会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 He touched me， 他触摸我。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同工说，我们代表耶稣来触摸这些受伤的心灵。因为柬埔寨是一个重建的国家，75到79年之间，他们700万人死了将近200万，现在人口有1400万，在重建，但是这个国家受伤很深。我们说我们代表耶稣来触摸他们，有圣经的根据。他看不见耶稣，但是我们代表耶稣来 touch 他们，不是嘴说的，是真正来服务他们。然后告诉我们的同工，我说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服侍主耶稣，这也有圣经根据。 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在神奖赏的台前有绵羊有山羊，绵羊得奖，主人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生病我在狱中你来探望我。得奖的时候，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呢？主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跟我们的同工讲，我们去代表耶稣来触摸他们，并且我们服侍他们好像服侍主耶稣一样的。感谢主，我们就学习。我以前只会个人谈到，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讲？讲完以后，如果信主，感谢主；如果不信主，再见，拜拜啊，我就走了。再讲下一个，叫做积极主动的传福音。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个训练，但是我现在发现，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不只是这样而已。我就开始学习，从关怀来做起，从关怀来触摸人的心灵。那讲到这里呢，我要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四个动作，什么？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而且我的前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都能够参与宣教。昨天我提供了一个，你可以从祷告来参与宣教。今天我要提供第二个，你从爱跟关怀开始宣教。但是我最后要讲的，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普通最难信主的是什么人？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最熟的人。2003年全世界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SARS。 我搬到洛杉矶，很遗憾的，我应该很守规矩，但是为了赶时间，连闯两个 stop sign， 没有想到后面就有警车，倒霉哦哦哦，我还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我就停下来开罚单。洛杉矶现在千万不要交通违规哦，因为政府没钱，所以他们很注意要抓人，所以千万不要违规哦。啊，我那次很花不来，被罚了180块，还要去上驾驶课。啊，一个小小的房间，只有你们这里的四分之一，三十几个人坐在那边，我这个人常常咳嗽。哇，我都在咳嗽，前面有一个太太回过头来很紧张，我很想跟她讲说我有 SARS， 后来想想不可以这样缺德，不然害她回去心脏病，我没有 SARS 不可以跟她骗的。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有 SARS， 我有一个很亲近的同工，他从台湾回家回到美国，结果头两个礼拜他自己关在车房里面隔离，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说，爸爸爸爸，你因为回家不进来，因为他要 isolate。 所以如果你有 SARS， 谁第一个会被传染？跟你最接近的人。那为什么信耶稣跟你最接近的人不会信？一定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难道耶稣不如 SARS 的病菌厉害吗？当然我这个比方是不好的，可是耶稣感染力很强耶，对不对？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信耶稣，你旁边人就跟着会信，因为看见你改变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那样子？因为啊，我们对谁最凶啊？我们对最接近人最凶。美其名说，我已经在别人装了很久了，我回到家还不可以装了，还可以还要装吗？所以我就不装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很不耐烦。我太太常常责备我，你对人都很好，就对我这么凶。现在我的孙子可以证明，我孙子看到我就笑，我说他知道爷爷面恶心善，不过这是开玩笑的。真的，我们伤害什么人伤害最厉害？就是我们最接近的人。所以难怪我们信主以后啊，亚伦塔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参加夏令会信主了，他太太生气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跟我商量，所以到现在还不信主。哇，我觉得很难过。正常的情形之下，他要信主，结果他更不能信主。所以我要强调，爱跟关怀从哪里做起？从家里做起。求主给我们真正的体恤、忍耐、谦卑，不要逞一时之快，不要只想到自己。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相处之道，要常常记在心里面， 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的。如果你爱你的太太，爱到一个地步，你的太太比你更重要，为什么会冲突？因为你觉得你对，他觉得他对；你觉得你重要，他觉得他重要，所以你们利害冲突，两个人都不愉快，都伤了。什么时候你看中他，他也会看中你。如果太太凡事顺服丈夫，丈夫还能够乱发脾气吗？脾气发不出来了，因为全打到棉花上去了，对不对？那太太反正意见很强，她要直说你，所以你就跟她顶。你觉得你是大丈夫，怎么可以在家里吃瘪？哦，那就整天吵不完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照圣经，我想第一个要信主的可能是你先生或是你太太。有一个太太很热心，常常到教会去聚会，有会就去，但是她先生就不信主。有一次教会换了一个新牧师，这个新牧师来的时候知道这个太太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太太讲说，你不要每个聚会都来，好，今天这个聚会你回在家里陪你先生。这个姊妹也很听话，她就回在家里陪她先生。她先生回家看到太太在家很惊讶，因为通常回家都是一个纸条，通常煮好了放在冰箱或者你自己热吃，她已经很习惯了，她已经很安了。现在太太在家，她觉得很不安了。太太啊，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你是不是跟人家吵架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他知道是牧师告诉他太太的，以后他就愿意去教会了，因为他说，哎，这个牧师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牧师讲这个夫妻相处之道，从圣经讲，哎，他觉得很有道理的，他去信主了。我不是叫你不要来聚会哈，这个欧牧师会说，下次邱牧师不请了哈，这个我们求你来聚会还来不及呢哈。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晓得。参加聚会很重要，但是你爱你自己的家人，尽你的本分，同样的重要。我不是说更重要，我是同样的重要。你不要把它变成直线，有的东西是一起在神的面前，同时要兼顾的。如果我们真正做到，我们从心里面爱跟关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很多中国人，因为语言，因为文化，旁边隔壁一条街，隔壁一个房子，老美老莫，我们就跟他不来往了。所以最近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cross the street 跟 cross the ocean 一样了不起，这个都是 cross culture mission。 你愿不愿意横跨过去敦亲睦邻？如果你住在公寓区，你愿不愿意尽力打扫公家的地方？啊，人家说，哎，这个人很奇怪，怎么家里现在住得很干净？哦，因为那家在打扫。下次你要跟他说什么，他会很愿意听你。你愿意服务，你不是各家至少门前雪，就管他人瓦上霜。从我们的四周开始，爱跟关怀，你就开始宣教了。你就开始宣教了。明天我还要再强调这一点。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地方，休闲娱乐的地方，爱跟真心的爱跟关怀四周人，你就开始参与宣教了。不是等到有一天你跑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他好可怜，你就动了怜悯的心去宣教，门都没有。你到那边去装的，你到那边是表演给人家看的，因为你回家你不爱你旁边的人，上帝知道的，你也知道。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要跟 Great Commandment 大诫命摆在一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实要爱人如己，然后你去执行大使命。爱能够融化人的心，爱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我跟你们分享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你都知道，容许我们彼此提醒。我要问你，你愿意向神说，主啊，赦免我，我愿意重新学习，因为爱你，被你的爱所感动跟帮助，靠着圣灵让我重新看我亲近的人，四周的人，接纳他们，赦免他们，体谅他们，爱他们，关怀他们，服侍他们，让我透过这个开始能够代表你来触摸他们， 求主把我的亲人赐给我，为了你福音的缘故，求主帮助我，让我宣教从我的家跟我的四周开始。你愿不愿意向神做这样的祷告？你愿不愿意委身参与宣教？不是要你多远，不是要你牺牲多大，而是从你现在家里开始。如果你全家都是基督徒，感谢主，你们的家对邻居对社区愿意成为主的见证，主的代表。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吗？谢谢。还有吗？谢谢。还有吗？谢谢。还有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举手是向你的回应，感谢你，因为你话早就说了，我们有时候会失信做不到，但是你是可信的，因为你不会背负自己。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愿，求你成全装备帮助提醒我们，让我们经验你的爱，让我们透过爱跟关怀参与宣教的行动，从我们的四周开始，也从我们教会发出，对四周的社区开始，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跟关怀宣教的教会。愿主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